彼得信条第24课，今天我们来上第14章和第15章。第14章论得救的信心，第一节，信心的恩典是基督之灵在蒙拣选者心中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相信，以致灵魂得救。这信心通常是借着圣道的事工来实现的，通过圣道的传讲，并且通过圣礼的施行和祷告得以增长并坚固。让我们解释这一句话。首先，我们要这句话告诉我们信心的性质。信心的性质是什么呢？信心的恩典，它是一种恩典。信心的恩典是基督之灵在蒙拣选者心中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相信以致灵魂得救。那这个定义其实综合来自希伯来书十章39到十一章第三节，然后是11章第6节。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这种信心能够使我们的灵魂得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然后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来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几个要点，也看到四个要点。第一，信心是相信，信心是相信。那这个相信跟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现代流行文化里所说的相信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注意区别，免得我们误会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信心相信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因为在现代的文化中，相信某人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人委身或者依靠。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你可以相信1+1=2，但是这件事情跟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并不需要委身于这个事实，你也不需要依靠你所相信的人。你可以相信那个医生很有本事，但你未必要吃他的药。所以相信这个词儿不适合解释圣经里所说的信心。那今天所说的信心这个词儿也不适合用来表达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球队马上就要输了，但是教练给他们鼓气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肯定能进最后一个球，肯定能进球，最后还是没有进球。这种信心是一种非理性的决定，或者自我暗示，或者自我鼓励。那这种所谓的信心跟我们圣经里边所说的信心不是一码事。那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用信靠这个词儿比用信心或者相信更适合来描述圣经里边所说的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对应圣经里所说的得救的信心就是信靠。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什么是信他名的人呢？就是接待他的人，就是把耶稣基督接待到自己家里边，这是一种完全的委身，完全的信靠。约翰福音3:16我们非常熟悉，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一切信他的，如果你看英文版其实是说一切信入他的， believe in， 信入他的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人 一个人信耶稣意味着借着这个相信啊，信本首先是个相信啊，是借着这个相信将自己从自己里面带出来，进入基督，与他合一，安息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信心不是简单的相信一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自我暗示、自我鼓励，而是相信一个事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事所做，相信他所做的一切话，然后把自己从自己里边带出来，进入到他里边，与基督合一，安息在他里边。所以这信心，首先信心是相信，那我们要解释这个相信跟我们今天现代文化中所认为的那个相信，所认为的那个信心不是一码事。第二，信心是人的灵魂得救所必须的。马可福音16:16，耶稣基督亲自宣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信心是人的灵魂得救所必须的，信而受洗的。我们看一个信的人，他必然会受洗，一个信的人他不想受洗，他有条件受洗但不想受洗，这个人基本上是不信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催促一个人受洗，push一个人受洗，用不着，这是神的工作。第三，信心与感官不能去觉察的真实本质有关。所以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所盼望的那个事情的，你确知你所能盼望的事情能够实现，这个叫做实底。实底啊，就是一种确知，你对你没有看见的事情有一个确定，你确切，那个虽然你没看见那个事情，但是它存在，这个叫做确据。所以一个人如果已经看见了、摸着了、实现了，那这个不需要信心，只需要去接受，要还是不要啊。当然我们今天其实看见了、听见了也未必是真的啊，这个 Photoshop 这个 AR 太能干了哈。但是我们说信心啊，并不是说实际发生的啊，已经能看得见、摸得着了啊。从古代意义上来说哈。第四，信心不是盲目的或者无理性的，但是信心与知识不同。希伯来书11:3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个是因着信，但这个信与知识不同。知识是完全根据经验或者根据理性，但是信心是借着相信神的启示。有些东西你凭着自己的知识来，你的经验归纳，凭着你的理性的推理，是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真相的。所以1000个人可以有1000个主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理性归纳，你永远也达不了到那个最终的真理。所以真理只能是真理自我启示。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神是自我启示的，是自我证明的，是自我合法化的。如果有另外一个东西把神启示出来，那它就在神上面。如果另外一个东西能证明神，它就在神上面。如果这个另外东西把神的宣告合法化，那它就在神上面。既然神是至高的，它必然是自我启示、自证、自我合法化。所以信心只能是对最高的真理，你只能是凭着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是我们的知识，但是我们相信地球是神创造的，这是靠信心。所以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是靠的知识，我们观察到了，但是地球是怎么造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因为造天地的时候没有人在场。所以科学家，各种科学家，不同科学家有不同的理论，可以借着知识，可以借着逻辑，可以借着理性的推理，可以借着经验的归纳，但是都要凭一种信心，就是说没有神，所以它是爆炸来的或者怎么样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同样凭着信心相信 是神创造的，因为神启示的。所以信心不是盲目的或者无理性的啊，但是又与知识不同。信心的恩典是基督之灵在蒙拣选者中的工作，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首先信心是神给蒙拣选者的恩典。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神的恩典。是神给谁的恩典呢？是给蒙神拣选者的恩典。所以我们又在使徒行传里看到，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行邪术的西门他也信，但是这个信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在使徒行传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彼得说他被罪恶捆绑。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亚基帕王也信，但是二十八节你就看到他却没有做成为基督徒。许多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的人，他们都信了他的名，但是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这些人信了他，他知道行神迹就信他，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中间很大一部分神没有拣选的，他不需要再去浪费时间，他只需要借着神迹显明自己的所事所做，自己的身份就足够了，不需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耶稣基督就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人说信你就很兴奋，你要注意这个人是得救的信心，还是出于人的理性、情感、意志。这些人的信心都是出于自己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不是来自神的恩典。第二，信心是基督之灵借着圣道在蒙选拣选者心中形成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你看到那位妇人，腓立比的那位妇人，他怎么会信呢？是因为圣灵开导了他的心，然后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人只是靠某种灵、某个梦，他的信了，信得很坚定，你一定要怀疑这件事情，因为若是没有圣道的工作，这个信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圣灵一定是与圣道一同做工的，是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做什么呢？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因为神的道是借着圣经明明白白启示出来的。所以这是首先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得救的信心不可能由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自行产生，是圣灵赐给我们信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我们看英文版，我们就把看到圣灵被称为信心之灵，圣灵是信心之灵，就好像在罗马书里边也把圣灵称为得名分的灵，得名分和信心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呢？圣灵不会只是给你个梦，给一个特殊的启示，让你头皮发麻，身上来电，不是这样的。圣灵是借着圣道在蒙拣选心中形成的。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强调圣经，怎么强调神的话都不过分。好，这个信心又是借着蒙恩之道得以增加并巩固。所谓的蒙恩之道，就是我们蒙神恩典的 vehicle， 是 means， 是方式。那最主要的我们看到有三种，一种是圣道的宣讲，一种是圣礼的实施，还有一种是祷告。所以我们借着圣道、圣礼和祷告来使我们信心得以增强或巩固。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这些没有宗派的、没门没派、没有传统，或者说与传统割裂的基督徒，他往往承认圣道的传讲，往往承认这个祈祷祷告，但是他却对圣礼的实施非常模糊。他以为自己没有神学，其实他很可悲的，他是信了另外一种神学，叫做词韵里的神学。他认为圣餐只是一种纪念仪式。 所以这个纪念而已，所以你的纪念你就没办法从里边得着神的能力，不能使你的信心借着蒙恩之道得以增强并巩固。因为神赐下得救信心恩典的途径是恩据啊，就是恩据，或者这翻译成恩据，或者蒙恩之道，恩据的 means of grace 啊，恩据这个有很多宗派是翻译成恩据。这包括圣道的传讲、圣礼的实施和祷告三个方面，并不是今天许多人所偏重的信主的特殊见证和教会界流行的各种属灵产品。请注意，我说教会界是个贬义词，这个活泼的信仰已经变成一个生意、一个行业，所以我把它叫做教会界，叫做业界。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鄙视，我就清清楚楚地表达我对这些职业宗教人士的鄙视，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道变成了一种生意。所以今天流行的各种属灵的产品，各种属灵的产品，希望通过一个套路、一套教材、一套方法，能够成为制造基督徒的流水线。弟兄姊妹，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信心不是借着人的见证来的，一个人的特殊经历，你可以说只是顶多是发生在他身上，未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人前年发生了，今年未必会重现，前年得癌症好了，今年未必会再好，对不对？所以这些个别的见证不是神赐下信心的途径，神赐下信心的途径是蒙恩之道，是圣道的宣讲，是圣礼的实施，是祷告。所以传道人要踏踏实实的，不要走捷径，踏踏实实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首先扎实的在圣经上装备自己，不是靠一些煽情，靠一些传销术、心理术，其实就是市场营销术，我们学过的人都知道。得救的信心不是非理性的盲信和情感，因为那些东西所掀起来的是人的情感，是掀起人的一种非理性。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越是借着圣经认识基督，我们就越能信靠他。所以信心不会因为知识的增加而减弱。有些人说你知识多了就信心就少了，我们要靠信心，我们不需要靠知识，不是这样的。你对神的认识，你的真知识哈，我不是说别的知识，不是说你的圣经知识、神学知识，是对神的认识越多，你对他就越发信靠。所以信心不会因着知识而减弱，而会因着更多的真知识而增强。相反，那些个套路、那传销术，他是不要你有知识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希望你就盲目的相信他，盲目的相信那个煽情、那个气氛，那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当你对圣经越熟悉的时候，你就对那些套路你越警惕。第二条，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是神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他们会照着其中每处具体经文采取相应的回应，顺服其命令，畏惧其警戒，接受神对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但得救的信心的主要行动是根据恩典之约，单单接受、领受和倚靠基督，得着称义、成圣和永生。那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般而言，我们得救的信心，你所相信的对象是神全部的话语，你相信的是神的全部话语。 所以说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基督圣经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是神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他们会照着其中每处具体经文采取相应的回应，顺服其命令，畏惧其警戒，接受神对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这其实是早期清教徒的定义。这个清教徒的代表叫 William Perkins， 是他们的定义，就是说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这也是加尔文的定义。那这种定义是以神为对象，那信心是以神的对象，注重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你有信心就有确据，因为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语，你只要相信神的话语，你就会有信心的确据。第二句话，具体的刚才说一般的来说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语，第二具体的来说得救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但得救的信心的主要行动是根据恩典之约，单单接受领受和倚靠基督得着称义成圣和永生。这是以后期的清教徒 William Amos 为代表的定义。所以我们看到清教徒的两大领袖都叫 William， 那么巧，他是以耶稣基督为对象，注重你意志的决定。但是这种意志的决定不是亚米念主义那种自主的意志哈，不是自主的意志。首先这个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本身也就是得着基督。所以当我们说得着基督的时候，你一定要通俗的跟人解释，要不然神神秘秘的，人家不知道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得着基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本身，得着他里边相信他所有包括在他里边的恩惠和祝福，而不是只相信某几个教义。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他里边一切都是具体的，一切都是具体的，他的全人，他的所作所事所为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你不是只相信几个具体的教义，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比如说道成肉身，比如说三位一体，不是只相信几个教义，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本身，要得着他自己，要得着他自己。这信心是担当领受接受领受和倚靠基督，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信心就相信自己的义是污秽的，是污秽的衣服，若是没有基督，你就不能指望圣洁公义的神会怜悯自己。神是圣洁公义怜悯的，但是若是没有基督，你靠自己的义，那圣洁公义的神就没办法怜悯你自己，因为你那个义，我那个义实在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所以这信心是单单接受领受和倚靠基督，这信心是相信基督能使自己得着称义成圣和永生。不只是救人，耶稣基督不只是救人脱离神的愤怒，也救人脱离罪恶，不只是脱离罪债，也是脱离罪的污染和辖制人的力量，不只是来生有福，也是今世有圣洁。所以说是得着称义成圣和永生。你相信不是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简单哈，是相信得着称义成圣和永生。当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讲清楚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啊，是与神真实的和永恒的关系，叫做永生。所以救恩所牵涉的内容很多，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但是初信者他并不明白那么多。他来到基督面前，他最重要的，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所要寻求的，或者说我们最重要的要给他讲明白福音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你来到基督面前，耶稣基督能将你的罪恶和罪债除去。第二，你来到基督面前，你能进入与神真实而且与永恒的关系之中，这叫做永生，前面叫做称义成圣。所以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能得到称义成圣和永生。所以古德恩的系统神学是这样定义的， 得救的信心乃是信靠现今仍然活着的耶稣基督，以得着罪之赦免和与神同在的永生。所以我们要得到两个，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要得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罪得赦免；第二，我们与神同在的永生。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永生不是长生不老，是与神同在。你说不与神同在，然后你又长生不老，那就叫地狱，那个地方就叫地狱。所以这个是信心的得救，信心的对象。然后得救的信心，我总结一下，包括三个要素，三个要素。一个人得救的信心有三个要素，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跟人注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引导人，让他明白的。第一是理性上的知识，理性上的知识，也就是说对神的话语和福音事实的知识。得救首先必须认识基督的所事和所做，因为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未曾人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你首先要知道。但是只有知识是不够的，因为许多人相信神的律法，但却厌恶神的律法，这是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比如说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连鬼魔也相信，他也知道有这个知识，但是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第一，我们需要理性上的知识，但是不够。第二，我们需要情感上的赞同，也就是说赞同神的话语和福音的事实，但是只有知道知识和赞同这个事实也是不够的。比如说尼哥德慕，约翰福音三章二节，他还是不能重生，他只是知道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他承认这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还是不能得救。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比如说亚基帕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也相信旧约圣经，他赞同旧约圣经，但是这还是不能让他得救。所以还有第三是意志上的信靠，也就是说你个人要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我们今天要跟人打架哈，要跟人打架的就是主和救主。我就听这一派的人讲的，你是要接受基督为救主还是主和救主啊？这不是个言语的问题啊，他真的心这么想的。因为很多人是认为只要接受基督为救主就可以得救了，你不需要接受他为主，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顺服他，你不需要悔改，你不需要认罪，你只需要相信，因为神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计划，你接受就行了。弟兄姊妹，这叫做假信心，这叫走遍洋海勾引人入教，结果把他推到地狱里。所以意志上的信靠就是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你生命的主和你的救主，接受他为赦罪和永生的源头，他是你的救主，所以他能赦免的罪，他是你的主，所以他是你永生的源头。当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需要，渴望解决自己的需要，并且决定依赖耶稣基督来得救的时候，你就从一个旁观者转而成为与耶稣基督有了新的关系的人。所以如果你只是理性上的知识，你只是情感上的赞同，你可能还是一个旁观者，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相信有神，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相信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熟跟有什么关系？我没有需要，我没有需要，我有了需要我不想解决这个需要，我想解决这个需要我想靠自己。但是如果你放下自己，你决定依赖耶稣，你就从一个旁观者转而你与耶稣基督有了新的关系。一个罪人，一个没有重生的罪人，可能在表面上有前两个要素哈，就是理性上的知识，也就是情感上的赞同，但是只有重生的人才会有意志上的信靠。所以我们说得救的信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理性上的知识，第二情感上的赞同，第三你意志上的信靠或者降服，叫什么都可以。第三条，这信心有程度的不同，有强有弱，可能会经常受到许多方式的攻击和削弱，但终必得胜。 他在许多人里边逐渐成长，直到借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得到完全的确据。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信心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这完全正常。所以你不要被撒旦控告，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得救，那是仇敌在控告你。因为耶稣基督接受那位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罪人，这是马可福音9章24节。耶稣基督也接受那位被他自己斥责为你这小信的人呐，那位因为疑惑沉到水底下去的彼得，这是马太福音14章31节。所以信心在于真假，不在于强弱。信心最重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神所赐的还是你自己的理智情感意志出来的。信心会在理智情感意志上表现出来，但是不是出于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所以信心最重要的是真和假，不在于强和弱。真的信心可能会经常受到许多种方式的攻击和削弱，但终必得胜。也就是说你会胜过那个试探，你不会被那个试探消灭。这是因着我们吗？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求。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说，耶稣基督为西门代求说，就是为彼得代求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是极大的试炼，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罗马书8章34节说，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的信心之所以有保障，我们不在乎强弱而在乎真假，是因为只要是神所赐下的信真信心，耶稣基督亲自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只讲爱，不能只讲接纳，不能只讲平安喜乐，我们一定也要讲受苦，因为仇敌世界撒旦和我们的肉体一定会让我们受苦，但是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在这些苦难和试炼中得以成熟，因为我们有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信心也必将增长，直到借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得到完全的确据。这里说的完全的确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显明的得救的标志，确信自己已经得蒙神的接纳。刚刚归信的基督徒不一定有这种感觉上的确据，他有信心上的确据，他相信基督，但是他并没有感受到，但是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信心的确信会因着感觉上的确据而增强，我们会越来越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明明我们要死了，哎，神让我们活了，这是保罗的经验，我们就越来越有就明白耶稣基督没有撇弃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跌跌撞撞，但是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会逐渐的获得完全的确据，我们完全确信我们得救了，完全确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会撇弃我们。好，这是第14章第15章论悔改第一节。悔改得生命是一种福音的恩典，每一位福音的仆人不但要传讲对基督的信心，也要传讲悔改的教义。所谓福音的仆人啊，这个威斯敏的信条用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比什么牧师啊什么这些个头衔啊传道人都好，叫福音的仆人。也就是这句话福音的仆人其实是引自格罗西书1章23节福音的执事，那个执事原文就是仆人，就奴仆。所以一个福音的奴仆，而不是一个雇工，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不是一个要实现今生这个属灵梦想的人，他不但要传讲对基督的信心，也要传讲悔改的教义。那这个福音的仆人就包括今天的 真牧师啊，今天假牧师太多了啊，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假牧师，当然不可以了，但是很多都是假牧师，因为他是为了糊口饭吃。包括今天的传道人，包括今天的长老，包括今天的执事，包括今天各种负责的同工，这全部都是福音的仆人。如果你不是福音的仆人，不是福音的执事，请你不要来侍奉。所以你如果是来侍奉神，你就要成为福音的执事，福音的仆人。你还有另外一个 title 叫做教会的仆人。因为保罗说我是福音的执事，又说了教会的执事，就教会的仆人。所以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他不是教会的太上皇，他是教会的仆人，他要拖着这个教会，带着这个教会侍奉他们，给他们洗脚。为什么呢？不是让他们今生过得很快乐很平安，是让他们进入永生，稳稳妥妥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在长老中哈，长老中这个改革中其实有两大宗派，两大派别，一个是长老中，苏格兰的，一个是荷兰的改革中。长老中、长老会，他们教会中一般有两种职分，就两种福音的仆人，就是长老和执事。那长老又分为教导型的长老和治理型的长老。那改革中的教会就是 reform 的，改革中他们都是加文的徒弟哈，加文一波徒弟啊，就约翰诺克斯，他回到苏格兰，他建立长老会啊。另外一些徒弟跑到荷兰，这个荷兰是当时宗教最自由的地方，他们建立了改革中啊，他们都是源自这个加文啊。然后当时宗教改革除了加文还有这个路德啊，马丁路德的这个路德宗，然后还有慈运里当然慢慢消失了，然后还有浸信会，当然后当时那个崇敬派也消失了，还有这个圣公会。其实主要是三大宗派啊，宗教改革，一个是改革宗或者长老会，改革宗加长老会，一个是路德宗啊，一个是圣公会。那路德宗是跟加文宗的神学观念有所不一样，那圣公会其实后来受到了。圣公会和这个浸信会，后来浸信会受到了这个加文很大很大影响。所以今天这个主流教会影响最大是加文的神学思想。所以这个改革中的教会一般分成三个职分，叫做牧师，或者叫做圣道的执事。所以在他们呢，就是圣道的执事或者圣道的仆人就叫牧师，然后第二是长老，第三是执事。所以这其实是差不多的，你看差不多的，对不对？所以一个牧师是什么人呢？我们很多人不喜欢用这牧师这个名字啊，但是我说我不介意用什么名字，但他实质就是圣道的仆人，是福音的仆人。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忠于你的主人，你的主人就是福音，就是圣道，以及上面的神。所以如果你不忠于福音，你不忠于圣道，你就自动被开除，不用人来开除他，神开除他。神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不但要传讲对基督的信心，也要传讲悔改的教义。什么是悔改？悔改得生命是一种福音的恩典。为什么说它是福音的恩典？第一，它是恩典，它是神白白的恩赐；第二，它是福音的恩典，因为它不可分割的与我们享受永生相连。如果没有悔改，你没办法享受福音的恩典，没有办法享受永生。那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个简单的定义，后面会解释很详细悔改。今天能讲到哪算到哪，因为很多人对悔改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你的信主是值得怀疑的，必须重新来。什么是悔改？悔改的定义就是人忠心的为罪忧伤，声明要摒弃他，真诚的决意离弃他，并转而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所以这个悔改首先它不是人能够做出来的顺服，它不是一个做出来什么，而是你在理智上知道罪是错的，你承认罪是错的。很多人不承认的，说这个罪不是罪，是文化造成的，原生家庭造成的，是别人的错等等，社会环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是不承认罪是错的。 第二，你在情感上要畏罪忧伤，你要恨恶这个罪。我们今天很多人认罪悔改是轻飘飘的，从来不脸红，从来不脸红，所以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悔改。第三，你在意志上决定离弃罪啊，后面会说到离弃罪会有几个标志。所以有些人说我已经悔改了，但是你从来不向人认罪，你就是没有悔改，你就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六条会看到公开的罪公开认，私下的罪私下认。你除了向神认罪，你还要向那个被你得罪的人认罪，否则的话你那个认罪悔改基本上就是假的。所以罪不是人能做出来的顺服，而是理智情感意志的一个决定。第二，悔改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人悔改了，你未必看到他很快生活就改变了。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人生活还没有改变，你就说他其实没有悔改。因为这个生活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圣灵在悔改之人身上结出来的果子，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人的工作是悔改，但是他的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哈，悔改是人的工作，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所以生命的改变不等于悔改，有关系不等于悔改。好，人若只是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忧伤，甚至为某些行为深深的懊悔，这些都不能成为真实的悔改。忧伤跟懊悔不等于悔改。犹大也忧伤，犹大也懊悔，对不对？还吊死了，我想他可能很懊悔，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悔改，除非里边还有真挚的决心，你定义要离弃那得罪神的罪。所以这是悔改的定义。那信心跟悔改是归正的一体两面。我们论到信心，接着我们就论到悔改。是先有信心再悔改，还是先悔改再有信心呢？都不是，这两个是同时的。它是这，我们把在神学上把这两个事情合起来叫做一件事情，叫做归正。归正，信心跟悔改是归正这块硬币的两面，是一体两面。归正是一个单一的行动，一次性的单一的行动。信心跟悔改是归正的一体两面。因为一个真正转向基督而得救的人，他必须同时放掉自己一直紧抓的罪。信心是转向基督，你转向基督，你就要放掉你自己紧抓的那个罪，你就要悔改。所以你没有放下你的罪，你怎么能转向基督呢？不可能的，你是自己想的。所以一个人并不是先转离罪然后再信靠基督，也不是说他先信靠基督然后再转离罪。我先信靠基督，今天很许许多的布道家传道人就是这么教导的，说你先信了再说，然后你放不放下你的罪是个 option， 你可以自由选择，在将来自由选择。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那个信你这是假的自我安慰而已。因为人若不圣洁，没有人得以见神，对不对？你转离罪，离开那个污秽，离开你才能信入基督与他联合，你才能安息在他里边。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当一个人从最终转向基督而得救的时候，他也就同时转离那些他求告基督拯救自己脱离的罪。明白这意思吗？基督来做什么？是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你现在已经是转向他了，你当然也要脱离他那个他来救我们脱离的那个罪，对不对？所以人若没有转离罪，就不是真正的信靠基督。一个得救者不可能有真实得救的信心，但却没有对罪的悔改，也不可能只接受基督为救主，却不接受他为生命的主。我想大家会在很多很多的布道会看到这样的教导，在很多很多教会看到这样的教导，都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只传讲对基督的信心，却不传讲悔改的教义，就是欺哄人的西式版的福音，就是别的福音。所以你会 听到很多人说，我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基督为救主，可是从来都没有用。弟兄姊妹，很可能因为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接受基督为他的主，所以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也是假的。因为基督只拯救那些接受他为自己的主的人。神说爱的方式是，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表达爱的方式。所以你必须接受他为你的神，你的主，你才可能成为一个他的子民，他才可能接受拯救自己。他耶稣基督是来是拯救自己百姓，从最终罪，把自己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你首先必须成为他的百姓。所以今天很多现代传福音的技巧，或者是急功近利，依靠市场营销和心理学的方法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哈，或者偏重于个人见证啊，上去上台讲一个见证，依靠情感或者理性，并不是依靠踏踏实实的圣道的传讲、祷告、求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因此许多人呢，今天许多人的悔改和得救都是很可疑的。反过来，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有个理由，他们认为传讲得救的教义悔改的教义就是传讲靠行为得救。他认为你悔改就是你的行为啊，你靠你行为得救。他们认为得救的信心单单涉及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而降服于这位救主，以他作为生命的主，则是你日后可以慢慢的自由选择的一步，对得救必不是必须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步他这样，你可能一生都等不到他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这些人认为所谓的得救信心只是要求人对福音的事实有理性上的知识和情感上的赞同，并不需要委身于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11:28-29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大家最喜欢的经文，但是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愿意委身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也就是说顺服于他，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只是来到了我们一个偶像面前，这个偶像名字可能叫耶稣。所以主耶稣自己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呢？马可福音1:15，日期满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和相信是归正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不讲悔改，或者轻飘飘的讲悔改，完全是别的福音。好，这里说悔改得生命，是不是先重生？是先重生再悔改，还是先悔改再重生呢？当然我们知道救恩的次序，有效的呼召，重生，然后归正，然后是称义，然后是得名分，然后成圣，然后得荣耀。所以一个人是先重生再悔改，但是这里说悔改得生命，好像是先悔改再得生命。弟兄姊妹，信心和悔改是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归正的两个方面，但也是基督徒一生应该有的心态。所以我们一生都要悔改得生命，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富，而不是说你重生啊，你不停地得着那个生命，经历那个生命的实际。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应当为所犯的罪忠心的悔改，并且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也相信他会使我们有能力过顺服他的生活。说我们一生都伴随着悔改和信心，而不是恩典福音说的你不需要再悔改了，你已经过去一次性的悔改了。第二条，我们今天盼望能讲完两条。第二条，通过悔改，罪人看到并感受到自己的罪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污秽可证的，因为与神的圣洁本性和公义律法相悖。 并明白神在基督里对那些悔改之人的怜悯，从而对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和恨恶，以致转离一切罪恶归向神，并立志并努力照他的一切诫命与他同行。这段非常非常重要，这段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悔改或者一个使人得救的悔改，它包括四个方面，缺一个方面都不是悔改。所以我们可以每个人省察，我是不是真的悔改，然后如果没有真的悔改，我们就祷告，随时可以，随时来得及。第一个方面，罪人看到并感受到自己的罪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污秽可证的，因为与神的圣洁本性和公义律法相悖。如果你的悔改不是这样的，那是幼稚的，是肤浅的，是虚假的。你的悔改不是说你的脾气不好，你老打孩子骂老婆，不是不是，你是要看到自己的罪是危险的，对自己的灵魂太危险了。你好像每天都走在悬崖旁边，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污秽可证的。我说出来都不好意思，有很多人认罪的时候说出来是很，哎呀，我得了四个博士，我太骄傲了，我这人怎么这么骄傲，这一点都不污秽，也一点都不可证。而且这个罪是因为与神的圣洁本性和公义律法相悖，不是因为这个罪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让我家庭有很多麻烦，让我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麻烦，让我很沮丧，让我在人面前很没面子，不是，是因为与神的圣洁本性和公义律法相悖。那只有重生的罪人才会对罪有这种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对罪的这种羞辱感，感到它的危险、污秽可证，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也可能认罪，也可能懊悔，但是不是从圣灵来的。约翰福音16:8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判责备自己。那这个罪的标准是什么？罗马书3:20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很多人认罪，他的标准，那个罪的标准是自己设立的，不是他的文化圈，就他朋友圈，就是他的别的什么哲学，不是靠按照神的标准，所以他从来不看实际，他从来不看实际。这一部分是借着律法的传讲，就是说认罪悔改首先是让感受到罪的危险、污秽可证，因为与神的律法相悖。要达到这个效果是靠着律法的传讲，所以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圣道分成两大部分，第一是律法的传讲，要强调神的公义，将律法的重担加在罪人的身上，否则这个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看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个讲道，他就很简单讲道，不会像我这样大呼小叫，因为他是个大近视眼，他的凑字很近很近，那个字我念完一看，底下人全倒在地上了，因为他把律法的重担加在人的身上，让人真正的明白他们怎样得罪神，他们处于怎样地狱的边缘的危险的境地，他们如何的污秽，如何的可证。但这个时候听众就会出现两拨人，一部分是重生者，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一部分是没有重生的。没有重生的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人他心中刚硬，你越说他越刚硬。第二部分人他就有某一种司法性的悔改，一会儿讲司法性的悔改，就是表面上的悔改。所以我们还有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说悔改要明白神在基督里对那些悔改之人的怜悯。如果你不知道罪的污秽，你的悔改是肤浅的，是幼稚的；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怜悯，你的悔改是恐怖的，是黑暗的，因为你没有出路啊！你发现自己是绝望的，很恐怖。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 福音马上就让人明白神在基督里对那些重生之人的怜悯，所以这两句话是连着的，不可以分开，不可以今天讲律法，明天讲恩典，他今天半夜可能已经跳楼了，对不对？说不定的，当然没那么夸张哈。当重生的罪人认识到罪的污秽可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时，便立刻领悟到神在基督里对真正悔改之人的怜悯，所以这是重生的人，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罪的可怕，他才能发现神的怜悯是多么的宝贵，他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恩。所以这一部分是借着福音的传讲，是要强调神的怜悯，要宣告当你用律法的传讲直击人心的时候，你就立刻宣告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宣告神预备救赎那真正悔改的罪人。不能只讲救赎，神救赎的是那个罪人，所以你先讲清楚他是罪人，然后再讲神很乐意救赎。那为什么救赎？因为你悔改，救赎那悔改的罪人是重生者产生福音性的悔改。所以刚才说这个不重生的人可能有司法性的悔改，比如犹大，他的害怕那个罪的后果，罪的惩罚，哎呀，这个下地狱又是这个今生受惩罚，他很害怕很懊悔，这叫司法性的悔改，因为神的审判。福音性的悔改是因为对神的爱，神的敬畏，神你这么爱我，你居然要赦免我这么有罪，那我一定要照着你的心意悔改。所以不是先悔改再重生，是先重生然后再悔改，是对神恩典的回应。但是现代形式的传福音注重的往往是神对世人的爱，你经常可以听到这句话说神很爱你，为你预备了一项美好的计划，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也对，但是不可以停留在这儿。这样一种福音的邀请只会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浪漫的感觉，这样的传道人从来都不敢像就说那些不信者是恶人。以赛亚书55:7，福音的邀请，圣经里福音邀请说恶人当从死亡的道路上回转，你先告诉他你是个恶人，这个就是圣灵动工了，圣灵没动工没重生的人扭头就走，对不对？重生的人立刻悔改。好，所以一个合乎圣经的福音邀请在哪里呢？在以西结书18:30-31，恶人啊，你不要去往死亡去吧，回来吧，你是恶人，但是你回来吧。好，以赛亚书55:7，大家可以读。首先你要强调罪的后果，强调我们是恶人，然后宣告神的公义、圣洁和怜悯。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所以你神的圣洁、公义、怜悯一起宣告，这神自己的宣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从而对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和恨恶，真正的悔改要对自己的罪产生忧伤和恨恶，包括为罪忧伤，也就是说为罪深刻的悔悟，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还有另外一种忧愁是世俗的忧愁，它注重的是今生个人的损失、个人的痛苦，而虔诚的忧愁按照神的旨意忧愁是为着我们悖逆神而忧伤。第二，你要恨恶这个罪。司法性的悔改，它可能包括憎恶罪的后果，但是真正的悔改是憎恶罪。所以你看那个不是得救的悔改，它是憎恶罪的后果，我们真正的悔改是憎恶罪本身。因为神视罪为可憎的，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罪，这种憎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罪恶，而且包括所有的罪恶。最后一点，第四点，要转离一切罪恶归向神，立志并努力照他的一切诫命与他同行。因为神的儿女不只是从喜爱罪恶中归正，也是从罪的习惯中归正，我们的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也就是说定义以新的顺服之心与神同行。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罪人看到并感受到自己的罪不当是危险的，而且是污秽可证的，因为神与神的圣洁百姓和公义律法相悖。第二是要明白神在基督里对那些悔改之人的怜悯。第三是从而对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和恨恶。第四要转离一切罪恶归向神，立志并努力照他的一切诫命与他同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